总兵张凤听说姜子牙求见，他就起了一种歹心，想把姜子牙拿着借往朝歌寝宫受赏。吩咐两旁请，姜子牙迈大步来到帅厅。张凤一看姜尚穿着一身便装，说是老道又不像老道，说俗家人又不像俗家人，并无官服。张凤欠了欠身，啊，大夫别来无恙，不在京城陪王伴驾，到我小小临潼所谓何故？姜子牙一笑，总兵大人，我有一事相求，因为在下要出武关去访个朋友，在关前发现数千百姓痛哭不止，结果一打听，他们都打算出关赶奔西岐，因为将军不放行，他们苦无良策，故此悲啼。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，恳请将军高抬贵手，大开关门，把他们放了。你找我是来求情的？我说姜尚啊，你也是做官的人，你得明白这个理，他们是商汤的子民，为什么要赶奔西岐呢？姜子牙一听，这位恒顺不迟，再说下去也是徒劳的，一甩袖子离开帅厅。张凤心说，我看你能往哪儿跑，我也不抓你，你就长翅膀也飞不出临潼去。单说姜尚到了帅府外面，见到老百姓，一想啊，干脆了，我把大伙带着一块走，少跟这张凤费着唾沫星子。他跟乡亲们说，大家把眼闭上，谁也不准睁开，不管发现什么事情也不准睁眼，如果一睁眼掉下摔死我可不管，现在我就做法。姜子牙眼望昆仑山玉虚宫大败了八拜，心中祷告，恩师大发慈悲，助弟子一臂之力解救众生本啊，风起，真是仙家妙术无穷尽，说刮风就刮风，天昏地暗，把这几千老百姓全刮出临潼关。等大伙把眼睁开，哎，这什么地方？感觉到非常陌生。姜子牙用手一指，各位啊，看见前面那座大山没？那就叫金鸡岭。过着金鸡岭就是首阳山、燕山，再往前走就是白柳村，再往前走就是西岐山。离西岐山70里就是西岐的风京城，你们要去的地方，各位前途保重，咱们就此分别吧。您是谁呀？请问您是哪位？我乃姜尚，姜子牙是也。那个说姜子牙怎么没去？没去，他呀顺小道走了，到个地方叫盘溪，打那之后结草为炉，姜子牙往河边一坐，天天垂竿钓鱼，耐等天时，等候明主。按下姜子牙单情不提，单说老百姓按照姜子牙所指点的方向，过了金鸡岭、首阳山、燕山、白柳村、西岐山， 又走了一天才进了西岐的风景。第二天联合上本说明来投的经过，正好上大夫散医生看本。散医生就是西伯侯姬昌手下头一个大文臣呢。一看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但这件事情呢，就让监国的公子伯邑考知道了，从难民的嘴中得知纣王越发无道，他就对父亲更加放心不下了，心说我爹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，那无道昏君一怒，还需把我爹推入菜盆呢。不行，我作为仁慈者非得进京找我爹去不可，实在不行我临也替我爹受罪，把我爹给换回来，为了这件事能办好。伯邑考可没空手去，把西岐呀、三件宝物带着，此外他还备下白璧50双、明珠100颗，把西岐的土产也带了50啊，带着仆人300，离去封京，赶奔朝歌。沿途之上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。这一天进了朝歌城，住在金平馆。第二天伯邑考拜会首相比干，比干一听西岐的公子来了，降阶而迎。把伯邑考让进厅堂，公子你来为什么呢？伯邑考掉眼泪了，说明来意，要替父赎罪。比干登厅不住点头，真孝子也。公子安心住在金庭驿馆，明日我到宅行楼面见天子，你听信儿吧。第二天比干怎么说的就怎么做的，到宅行楼见驾，说明经过。纣王听完一皱眉，什么姬昌的儿子到朝歌来了，要替父赎罪，真乃痴心妄想啊。传朕的旨意，叫他带着宝物前来见朕，臣遵旨。比干特备到金庭馆，叫着伯邑考带着礼物进分宫楼，拐弯到宅行楼下。后来纣王想看看这伯邑考究竟长得什么模样，这么大胆呢，又传旨叫他上宅行楼。伯邑考领旨之后，低着头垂着手来到宅行楼上参王拜驾，抬起头来谢陛下。伯邑考往上一掌面，纣王一看，哎呦，这小伙长得真帅呀，平头正脸，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丹凤眼，一边腮帮上长了个酒坑，比那大姑娘还美上3分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不愧是个大丈夫。不但纣王看中了，坐在他身边的妲己一见伯邑考长得这副相貌，这心就一翻个儿，真是神魂飘的，就动了杂念了。哟，真不愧是个美男子啊！再偷眼看看这纣王长得，好家奔了头翘下巴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满嘴大板牙，满脸大胡子，跟伯邑考简直没法比呀、 有道是美人爱才子，
何况他是个狐狸精啊。心想我要把伯邑考留到身边陪伴于我，甚至成就美事，哎，我也不枉变化人形啊。说什么也得把他留住。
单说纣王看罢多时，赐平身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罪臣伯邑考。”“
哦，你从西岐封京来到朝歌见朕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伯邑考又跪下：“陛下圣明，范臣姬昌罪犯乌军，蒙陛下赦宥免死，斩居有礼。臣等举事，感陛下天高海阔之洪恩，仰帝后山高之大德，今罪臣不揣无漏，昧死上臣，请代负罪。倘蒙陛下仁慈，赐以再生得赦归国，使臣等骨肉团聚，小臣一家万载瞻仰陛下好生之德与意外也。”
纣王听完深受感动，罢了，朕孝子也。
一般的孩子谁管这事儿，难过也就一阵儿。
像伯邑考这样抛弃了荣华富贵来替他父亲请罪，只要我把他爹饶了，他认可，愿意在有礼替爹受罪，实在是难得呀。
妲己忍不住也说话了：“陛下，伯邑考真是孝子，愿陛下开恩。”“
说的是。”本来纣王就犯了活动劲儿了，妲己再一说，他决定就赦免西伯侯姬昌。看来伯邑考真没白来。纣王带孝开言：“亲大孝之人。”闻其言，朕深受感动。你尽管放心，用不了几天，朕就降旨赦他无罪。
谢陛下万岁万万岁。伯邑考啊，你认识我是谁吗？
伯邑考头撞上一看，哦，娘娘说话了，赶紧叩头：“臣听说你是朝阳正宫苏皇后。”
呵，妲己一听这词儿美，姜皇后死了之后她升上来了，还没有一个人管她叫皇后呢。他一看这小伙不但长得漂亮，嘴还甜，听来那个舒服劲儿啊，简直浑身通泰，骨子底儿都好受。
伯邑考，你爹的事情你只管放心，陛下方才说了，过不了几天就降旨赦他无罪。臣谢皇后，先等等，我提一件别的事情。我听说你是西岐的大才子，尤其你能鼓一首好琴，此与国有之乎？
臣不敢，我自幼喜爱乐器，确实也经常鼓琴，但弹不到好字。
哎，美人儿，你怎知伯邑考鼓一首好琴呢？
陛下圣明，我当闺女的时候就听我父母谈论过，伯邑考乃是鼓琴的国手啊，他鼓出那琴来，哎，别提有多妙了。可惜我从来没有听过，陛下能否降旨
让他给咱们抚琴一首，你我也好好听听。
对，妙妙妙。伯邑考，娘娘说话你听见没？您就当着朕和娘娘的面抚琴一首，给我们开开心怎么样啊？伯邑考往上叩头，陛下圣明，臣闻父母有疾，为人子者不敢疏衣安食，今犯臣父七载囚禁，苦楚万状，臣何忍藐视其父，自为喜悦而鼓琴也？况臣心碎如麻，安能宫商节奏，犹如圣聪乎？
他什么意思？伯邑考说的不是不对呀、你看我爹在那儿压着受那么多的罪，我哪有心在这鼓琴呢？我跑这玩乐来，我有那心吗？就这我心都乱了，恐怕我孵出那琴来也没有什么音律。其实呢，这叫婉言谢绝。妲己又说话了，伯邑考，你不必推辞了，你不说你想你爹吗？你心不都碎了吗？就按此情此景，你抚琴一首，让我们听听，你看怎样？
对，不必推辞，赶紧鼓琴。
伯邑考万般无奈呀，只好领旨，三香叩头，正襟危坐，开始抚琴。由于他心里非常悲伤，因此抚出这首琴来，音韵悠扬，使人心情酸楚。这纣王虽然是个外行，但是听着听着还真入了迷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妲己心中暗笑，心说伯邑考啊，就冲你这手抚琴的技能，我岂能让你离开朝歌。